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基督化的领导。今天是第22章批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说我们在读这些证言的时候，圣灵向我们说话，也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基督化的领导，22章批评。那些身居要职却对自己的做法毫不谨慎顾忌的人，乃是最密切注意他人错误的人。职位并不造就人，唯有借着与神活泼联络，圣灵才根植于心里。那些有这种联络的人是信实忠诚的人，不会辜负神圣的委托。这里呢，在讲到身居要职，其实很多时候不管你是否身居要职，我发觉我们都会稍不注意就会去批评，密切注意他人错误。在教会里头有很多是警察，宗教警察，城管，总是密切注意别人的这种问题。而且这个其实就是律法主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表现。律法主义者，他往往都是自以为意的人啊，然后自己稍微觉得比别人做得好一点，然后就非常的得意，然后就拿同样的这个东西来批评人啊，然后就挑别人的刺儿。我以前有一个老师叫 Treyer， 他是阿根廷人，他真的是学问博学得很，而且他博学到哪种程度，我觉得我记得我以前多次跟弟兄姐妹讲过哈，我以前在 IAS 读书，菲律宾读书的时候，我们跟硕士生一块上课，因为 IAS 一开始他有几年，大概有三四年吧，就招大学生，但是呢，他的老师他都是一样，就是大学生，我们大学生跟硕士博士一块上课啊，上的课都一样。然后 Treyer 呢，就是我们的神学老师，他讲罗马书，然后他还总归他讲新约吧。他在给我们讲新约背景的时候，他第一堂课，我们以前只是风闻他有多厉害哈，反正就是大家总归初学者尽量不选他的课，但是呢，你到后来你就免不了，你肯定要选他的课，你没办法，因为就那么几个老师哈。所以我们就听到往届的那些学长们就讲，特别是韩国人讲他怎么怎么样子啊，怎么样子厉害哈。其中有一个传说，据说就是在我们当时发生的，一个硕士班硕士生的一个韩国牧师，他们在 Treyer 课上考试，然后 Treyer 呢考试呢，他就是。我觉得是故意制造紧张空气啊，虽然他觉得自己是在给学生恩典。他考试还剩最后10分钟的时候，他考试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全背的啊，都是很多细的知识点，背诵特别多特别细。然后他呢就知道学生可能很容易会交白卷，然后他就在最后还剩10分钟的时候，他专门就给学生啊，就是说说那个你们可以打开书，打开笔记，你们可以去找答案啊，10分钟还剩10分钟了。你们接下来你就可以去找答案，找了答案再继续写，再继续完成卷子。结果有一个学生非常绝望啊，非常绝望，因为他其实叫你找答案的话，实际上你有些答案其实是根本找不着的啊，根本不会说一下子就找得着的。结果那个学生在绝望之下，他就把那个试卷啊什么都拍成照片啊，拍成照片，然后就投诉 Treyer 老师，因为他的试卷里头肯定有很多可能都答不上嘛，他就跑到院长那儿投诉 Treyer 老师，那院长是个韩国人，所以呢，我们对于 Treyer 我们都是，反正就闻风丧胆的，但是后来实在是逃不过，好，到后来我就选他的那个，好像是因为背景还是罗马书，我都忘了，然后他第一堂课他干嘛？他第一堂课走进来祷告完之后，他一句话不说背过身去，手上就拿 就拿一个那个就是写白板的那个笔就开始写，啥都没有就开始写。我们一看写人名儿啊，然后写了一满黑板，然后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是罗马皇帝的名字。写完人名写了一满黑板还不算，我们都已经佩服的简直就无话可说哈，就是瞠目结舌了。好，他把一黑板的名字写完了之后，当中还有空，他在下面在括弧，在几个数字，每个名字下面都有一行数字。我们一想，那就是这个皇帝的做皇帝的年代呗，对吧？然后也是写了一满黑板，全从他的记忆里头写出来。哎呦，把我们吓得啊，真是，就是还没上他的课，他先就给我们这么样子吓。那但是这个崔尔呢，就他的确好，他对我特别好，啊，对我也特别好。哎，但是呢，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属于典型的，就是律法主义，就是他上课，我们学罗马书的时候，好，他就讲到阴性衬衣，他理解的阴性衬衣是什么意思？他说阴性衬衣就是你努力去守律法。啊，就像十个手，一个手掌，五个手指头，你尽力守律法，你肯定是守得来参差不齐的啊。你守得好一点，他守得不好一点，还有个中拇指的这种人嘛，就守得更好一点。但是大家都离耶稣的标准都还有，然后耶稣就会把他33年来守律法的那个义补充在我们的那个指头上，使我们能够大家一般齐，然后就可以进天国了。啊，他就这么教的，所以这艾亚斯他还是全球总会的那个学校。那艾亚斯到今天其实也是属于律法主义非常成主流的一个学校了，艾亚斯。而且今天全球总会会长也是个律法主义者，没办法啊，我们还是会再倒退，所以奈特教授这些现在这几年都不请他去讲课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还有谁说呀，他要到 IAS 去读书，我也不大愿意去再支持他们啊，因为我觉得 IAS， 我觉得目前真的不太适合我们再去强化我们的律法主义这种精神哈。他就这么说，然后这个崔尔老师呢，他有一个习惯，他每个安息天他很早就去教堂了，去教堂干嘛？他站在教堂门口。然后如果你到了教堂，教堂已经在开会祷告了，你才刚刚到门口，他就要说你了，哎，你来迟到了，你今天安息天哦，怎么不早点来？哦哟，所以我们有一个老师，阿姆塞尔老师，其实阿姆塞尔老师也是个律法主义者，就是他现在在 IAS 以他为头，在那个，因为他现在算老教师了嘛，老教授了嘛，他在我那个时候1996年的时候他就在那儿，我96年毕业的，所以他现在算元老，就他现在就是领导律法主义新潮流在 IAS， 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其实还没那么律法主义，他在课堂上就跟我们说，他说他安息天他就怕走前门，他走后门，那教堂有后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教堂那个时候是个体育馆合用的，一起合用的跟体育馆，安息天就当教堂，平常当体育馆，他说他怕看到崔尔在门口守门，所以你在这里你就注意，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我们以前就是巴西马干的做律法主义者的时候，就是注意别人，你眼睛不是仰望神的，你眼睛是看别人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就自以为意，这就是必然的啊。但是怀师母在这里说，就是很多身居要职的人，在他那个年代，他们其实就是密切注意他人的错误。但是这里怀师母就告诉我们说，职位并不造就人，你真的是，什么叫职位？牧师、长老、执事，这些都是职位，讲道人啊，这些都是职位啊，就是在给你安一个工作，安一个功能，在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受骗上当啊，认为只要是牧师只要是长老他就很牛。我就可以跟弟兄姐妹讲，我在全中国看到的牧师多了去了，我自己也是牧师，我们其实并不比很多弟兄姐妹好，而我在弟兄姐妹当中看到有很多人默默无闻，没有任何职位，反而我知道他是有圣灵感动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迷信职位，也不要迷信传道人，大家都一样，都是罪人。而且很多时候传道人教会领袖他的试探多，私欲也多也大，所以对于这样的人你真的不要去，当然也不要随时把眼光落在他身上去批评他，没意思。我们要仰望主，反正你心里不要认为他们有多么的特殊，多么的有圣灵，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在过去的年代，一直有人靠着圣灵的帮助，运用自己的接受能力、接受力和能力去做工，成了与神同工的人。但也一直有人批评他们的工作，拒绝他们所传的信息。今日也是一样，有些身居要职的人在用自己的言行撒下怀疑和不信的种子，这些种子被我们的主称作败子。那些撒败子的人是在恶天使的指导之下，他们既公开做工也秘密做工，设法抵消神指定他的神圣媒介借着人力所做的工作。凡做这种事的人都用有缺陷而且不正当的眼光看问题，他们的想象力受邪恶的力量鼓动，以错误的眼光看许多事。他们若不悔改，不久就会像以扫一样，发现纵使流着眼泪认真寻求也无处悔改。我一看这个我就知道差不多就是1888年之后到1902年之前这段时间写的，结果真的是1896年 Orson 是那个是怀斯姆写给 Orson 的， Orson 是全球总会会长，就是在 Orson 治下怀斯姆被发配到澳大利亚，被充军到澳大利亚。当然上帝也说虽然人是要整你，但是上帝有在澳大利亚有为怀斯姆一番工作，他在那边也做了一番工作。所以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你只要有上帝，上帝就能够把坏事变好事。所以那些像他讲的，就 Orson 他在当全球总会会长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愿意站出来坚决的表明立场的人，他更多的他不太强，更多是个和事佬，所以很多时候怀斯姆对他很失望。那身居要职的人其实包括就是前一任总会会长巴特勒，还有就是史密斯，那个平月宣报的史密斯总编那都是官方报刊的总编，也很厉害，等于是本会的宣传机构的负责人嘛他们也都反对一应称义的道理所以怀斯姆会这么说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就是在历代以来，只要我们传主的工作，总会有恶天使指导人去拒绝我们所传的信息所以不要在乎别人好像说不听谁的信息或者批评谁然后也不要在乎说很多时候很多那些像我们中国基督福联社会有很多领袖，有很多教会领袖跑去说你们不能听谁谁谁的讲道，听了就怎么怎么样。对于这种你不要怕他因为他没有任何权柄他又不管你吃不管你住他也不掌管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掌管在耶稣基督里。你要是拒绝了耶稣基督所传的一应称义的道理，那才是真正的损失呢，你才真正要惧怕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学会不要惧怕人要惧怕神，要敬畏神。放纵挑剔找岔，嘲笑奚落，误传误说等毛病，其代价只能是降低你们心灵的品格，因为这些都不是神的品质。你要是长期把自己放纵在这种挑剔别人，找别人的岔子，嘲笑别人，奚落别人，然后是误传传谣造谣，这些你觉得把别人伤害了，别人还不见得被伤害了，你伤害不了别人，上帝保守的谁伤害得了，对不对？但是你自己在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让你自己越来越像撒旦。恶人，所以我们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是当时就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从来就是当时报的。为什么？恶人所做的恶本身就是他的恶报，当他在行恶的时候，他就在追随撒旦，他就在远离生命的主，那他这不是最大的一个恶报吗？善人，愿意遵行主旨意的人， 本身他行善就是对最大的福报，他在与神同行，这不挺好的吗？你能跟神同行，你这不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不就是你吗？那所以很多时候我想着我今天所领受的神的恩典，我就觉得过去所有的一切以及现在周围很多的那些负面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都不值一提，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根本就不管，轻如鸿毛，我在神那里得到的恩典那才是重如泰山的。所以大家一想到神那么爱你，你还去计较那些干嘛，对吧？所以也不要去管那些挑剔找茬嘲笑奚落造谣我们的那些人，不要去管啊，他们算不了什么。使用这种武器不会为你赢得宝贵的胜利，反而会贬低你的思想，使你的心灵与神分离，多惨啊，对吧？你没把别人害着，还把自己害得来与神分离。与神分离意味着什么？与生命隔绝。神圣的事物被降到了凡俗的水平，并造成使黑暗之君欢喜，使神的灵忧伤的事态。使圣灵忧伤是什么？你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了，你要是持续不改的话，圣灵一直为你忧伤，到最后就远离你了，那你就不得救了，你就心肠刚硬了，这多么危险啊！挑剔和批评使人缺乏恩典的露水，像基利波山缺乏雨水一样。不可信任那些放纵嘲笑奚落和误传误说之人的判断，一点不可看重他们的建议或解决方案。你在做出决定推进神的圣功之前，必须拥有神圣的凭证。神未将论断弟兄的工作交给任何一个人。救主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凡自行承担起论断和批评他人这种工作的人，是给自己敞开了同样程度的论断和批评。那些准备好给弟兄们定罪的人，最好省察自己的行为和品格，若是诚实正直地做了这种省察，就会显明事实上他们也有品格的缺陷，也在自己的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要是那位大法官按照他们待同工的方式待他们，他们就会视他为不仁慈无怜悯的。救主问，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阿们。